大家好，我是阿奇，
我是基努 AKA 常青人。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住美国其实没有那么好，但在节目正式开始前，让我们一样进入小广告。意大利单一品种橄榄油团购回来咯。大家应该知道我几乎只用橄榄油跟洛梨油，因为他们的发烟点高，而且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很适合心脏保护的油，而且本身适合煎煮炒炸跟凉拌，做什么料理都很合适。平常我也会买便宜的橄榄油冲冲数啦，但偶尔会买好一点满足我自己的味蕾。这一罐橄榄油只采用意大利普利亚单一品种的橄榄，而且是用早摘橄榄，所以有一种很特殊的青草香。如果你是喜欢品尝橄榄油的人，一定要试试看。它的酸价特别低，但是橄榄多酚的含量很高，所以那个青草的香味真的很明显。不管是拿来沾面包还是做沙拉，都有很好的味道，拿来炒菜也不太会发烟。眼尖的观众可能发现这罐我们之前卖过，过了这么久才团购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实在是有点珍贵，因为用的是单一品种的橄榄嘛，所以产量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等了一年之后终于可以重新再开团。喜欢的话请上 polo.cc Dr. 阿奇看更多最新团购哦。好，进入正题，这一题其实是很多 IG 粉丝问我的，大家都问我美国生活到底是多么的吸引人才会想要久居美国。其实我也是有认识那种真的很想移民的人啦，就从学生时代开始你就可以感觉到说他的目标就是要一辈子住在美国，但我自己周遭很多朋友都是不知不觉留下来的。很多人都是一开始抱持着啊，我只是来留学工作几年之后我就要回台湾了，我不可能移民，就不知不觉就在美国住了一辈子。因为大家想啊，多半的留学生都是大学毕业之后就来美国了嘛，你在美国读博士花了五年，总要工作几年累积点工作经验再回去吧，所以不知不觉你就留在美国十年了。这个时候你可能有绿卡，可是其实绿卡并不是永久的哦。持有绿卡的人搬离美国之后，每年还要回美国定居大概两个月吧，很多人叫这个移民监。你如果没有定期回来美国居住，绿卡是会被撤销的，因为绿卡是永久居留权，所以如果你没有一直住在美国的这个倾向，美国政府是会把它取消掉的。很多人拿绿卡回台湾用的理由都是，哎呀，我有一些家庭因素，可能要回去照顾父母几年，我之后就会回来了。所以这种状态的人，他每年暑假可能都要带着小孩回来美国住几个月，为的就是保留他们绿卡的状态。绿卡持有五年之后可以申请美国公民。那台湾的状况是你可以有双重国籍，就是同时有台湾籍跟美国籍，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自在来往两个国家之间，不用觉得说你一搬回台湾美国的身份就会被永久撤销。所以很多在美国念完博士工作几年的人，他就会想，哎呀，我都已经待这么久了，拿到绿卡了，不如我就拼个公民吧，等到我拿到公民我就可以搬回台湾，如果真的不适应我还可以再回来，我的自由度会比较大。但等他们拿到美国公民的时候，可能都已经住在美国15年了，这个时候回台湾就没有那么容易咯。你在一个国家住了15年，要换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找工作买房子，你会觉得生活有很多不确定性，虽然那是你长大的地方，但心情上就像再移民了一次，你知道吗？你已经离开台湾这么久了，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住在哪里，其实会带给你很多不确定性。就像如果今天公司的长官跟你说，哎呀，我们在荷兰有一个非常好的职位，我希望你移民过去，你会去吗？我相信很多人都要考虑很久，不只是薪水方面的问题，你还会考量自己适不适应，你的家人适不适应。所以在美国住久了之后会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回台湾。
对啊，像如果我们要问朋友其实也问不太到，因为我们已经离开台湾那么久了，就是你就算去问朋友也很怪，感觉就是会突然说，哎，你现在工作就赚多少啊，你存多少啊，你每天花多少，这样当你已经离开那个环境太久的时候，其实要再能够重新熟悉然后做出最佳的判断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对啊，其实非常难耶。虽然我们在台湾有很多同学都在半导体业，可是他们已经在台湾半导体业十几年了，我这样突然间要回去，我的人生经历还是不会跟他一样，所以我很难去预测我回台湾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但就是这个不确定性会让很多人不知不觉就在美国留得越来越久，很多人心里都还是有一个想法，哎呀，我有一天会回台湾的，我只是在等那个契机，可是那个契机往往都没有发生。很多人回台湾的契机就是家人生病需要人照顾，那这时候你自然就会放下一切就赶回去嘛。回去照顾家人之后，有些人就会一辈子留在台湾了啦，毕竟就想要回家了，但有一些人还是会不适应而回美国来。我们就有朋友是回台湾两年就跑回美国的。
对啊，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强迫重新适应新环境的过程，或是强迫移民。 你又重新的适应了一个国家，然后但是在你又没有对美国太生疏，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考量可能就会比较明确一点。
没错，但即使有这么多不确定性，我自己还是很想回台湾的，因为我跟我家人的连结比较紧密，所以我其实是会很想要回台湾去见这些家人朋友，然后就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生活圈。因为我觉得活在国外最痛苦的就是婚丧喜庆，你真的没有办法参加，即使是你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家人，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被迫错过。家人真的是我想回台湾的主要原因啦，因为我对美国生活其实适应的很好。我知道很多人不适应美国生活是因为觉得美国生活很无聊，你去哪里都要开车，晚上根本没有什么活动可以做，但因为这些跟南投的生活其实很类似。那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回台湾呢？因为常进人不想。
与其说我不想，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三个原因吧，工作啊，房价，还有就是生活的环境。就是像我觉得工作，当然我承认我没有在台湾工作过，然后但是在台湾就是比较就是军事化跟不太可能朝九晚五的这个状况，就是大家都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吧。
我们之前的朋友在台湾工作几年就回来，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工作环境。因为在美国你跟你的主管是常常可以沟通的，你对主管有什么不满其实都可以向上报告，他们通常比较 open minded， 会愿意接受你的意见如果是有道理的话。但是在台湾上对下的这个关系听说非常严重。我们那个朋友很不适应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有点性别歧视，至少在科技业是这样啦。我觉得科技业男女是非常平等，甚至女生是有点吃香的，可是在台湾女生的工程师好像就会被当作妹啊，然后好像会被有一点差别对待，他的感觉是这样。我不确定每个人是不是这样说。那我有其他的朋友回来是说觉得台湾环境太高压了，虽然明面上看起来你可能有很多假，可是你根本不能请，请假需要理由，然后你如果说是要请假出去玩，公司同事跟老板可能还会酸酸的说，哎呦这么好哦，去玩哦，要去多久，那你不在的时候公事该怎么办啊，什么这一类。哎，我真的觉得这很奇怪，我真的不懂，你都请假了公事到底干你什么事。在美国你说哎呀我要请假了拜，剩下的事情就不是你的事情啦。老板的工作之一就是要确保任何一个人离职或请假的时候公司都能够顺利的运作下去，所以请假了之后还要关注公事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
也没有那么甩手掌柜啦，就是要好好的交接吧。
对，就走之前你要确保一切是交接下去的，可是原上只要你说你请假了，大家不会觉得说可以打电话找到你。通常会打电话是真的出了很严重的事情，然后真的感觉只有你知道，大家可能会打电话给你，然后就会说不好意思在你放假的时候打扰你，但是我们真的搞不定这件事，就通常只有这种情况下。可是台湾感觉上其实请假大家会期待你 LINE 啊什么都要回，所以像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回台湾工作之后他请假就是直接说我会去一个没有网络没有手机讯号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不要想联络我，只有这样子呢老板才会真的说好吧那我不找你。说实在我觉得蛮奇怪的。
对啊，像我觉得我在美国至少我自己待过的职场环境，你只要说哇我要就是家庭的事情我要放假，那大家的 default 就是哦好这个人就是当作不存在了，大家就会自己想办法解决。
没错，而且甚至你不能问他说你要请多久你为什么离开，这些问这些问题非常没有礼貌，大家就会当作他家里面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体谅他不要问他去哪，
甚至不需要到体谅嘛，他就觉得哦很正常哦他不在是不是，好那我们就没这个人，那Let's move on。
没错，因为每个人都会因为家庭的理由请假，为什么要彼此为难呢？第二个想留在美国理由是房价，这个我其实是蛮可以理解的，毕竟台湾的房价真的是很高，而且很多地方房子的状况很差。美国即使是那种百年的老房，通常屋主都会维持的非常好，因为转手的时候会比较赚钱，不然的话就是找人家来修缮，感觉上法规上也比较容易。可是台湾有很多房子都是上下公寓嘛，所以要整修真的有很多离离扣扣的东西，再加上历史上有很多违建，所以像我的确会想如果我们回台湾的话到底要住哪，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由奢入俭难，像我们上次回台湾的时候就在竹北看了一圈，然后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等朋友，就在附近的那种房地产公司的外面就是看了一下他们的广告，要住到我们现在这个 size 应该是个三倍价，我觉得已经就是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的错，也不是错啦，就是我自己没
有，我们赚的不够多，
我就比较像是说就是由奢入俭难，我这已经在美国就是住惯了某种 size 以后回到台湾就是空间缩小，就觉得这 是很压迫。像以前我就是在一个很小的房间中长大的，然后每天在家就是睡觉啊吃饭，就觉得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像上次回台湾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到处都是东西，就觉得好挤，然后觉得工作起来就是特别的有压力，特别的心情不好吧，就是觉得好像有一种没有办法呼吸的感觉。
但我说句公道话，你家会东西那么多是因为你爸有囤物症啊。其实你家的房子也没有很小欸，在台北算很大了，
那个就是相对，所以我就说由奢入俭
的。可是台湾的房子比较小，相对应的就是台湾的生活环境比较方便啊，你下楼就有很多东西可以买，我们这边你要买什么东西都得开车去买。
是没错啊，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在美国还是比较方便，像譬如说你如果要再去银行办个什么手续，在美国就是网络上按一按，台湾你就是一定要本人去带着印章双证件去啊。
哦，对，台湾的金融法规的确是蛮严格的。可是其实我坦白说，我觉得你会觉得美国生活蛮爽，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跟我住，
是
你完全不用担忧食物的来源，要吃什么许个愿就会有人做给你了。很多人不适应美国的生活就是因为觉得美国食物比较难吃吧，就是很希望可以回台湾吃到道地的台湾料理。我自己的生活周遭呢，通常会说美国生活好的都是没有孩子的人，有了孩子的人会觉得回台湾生活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台湾人力便宜啊，你可以很轻松的买到便宜的食物，找到便宜的保姆，便宜的补习班，甚至有安静班帮你接送。美国这些全部都要你自己送，要你自己做饭，你如果要找人做这些太贵了，根本就划不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后来得一个人辞职嘛。双薪家庭在美国真的是蛮难维持的，主要就是因为小孩子需要人力接送的地方太多了，而你很难委托别人。
我觉得另外也是我们比较幸运的，就是我们在求学很长的时间跟现在我们产业的所在地，它的其实亚洲的生活元素其实是比较不缺的。像是我们之前在 Midwest 就是亚洲超市也是非常的 accessible， 然后像我们在 Portland 这边就是非常庞大的就是亚洲社群，所以其实我并没有觉得就是说哦就是吃不到想吃的东西。如果是我的产业跟我的工作要求我一定要住在譬如说 I don't know 就是这种南
Kentucky
Alabama
North Dakota
Oklahoma， 就是你那个 Asian market 都是那种就是小杂货店，然后里面的酱油都是过期的那种我可能就不行，那种就可能就真的没办法，因为那就是你的产业在那里，工作在那里，但是你却没有办法 access 到你很渴望的东西，就是这种亚洲的食物啊元素啊跟你的习惯的生活的这种 item
啊。这倒是真的，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最后一个生活环境。生活环境这个点呢、啊，我觉得是非常看你住在美国的哪里，毕竟美国真的是蛮大的哈，每个地区的物价呀、生活环境都不一样。但至少就我们所住的波特兰来说，空气污染非常的少，空气很清新。回台湾最痛苦的一个感受就是空气品质真的很差，然后路上的车子不算太多，至少就我们的生活圈而言不会觉得很塞车，去市区的时候会啦，但大部分的时候不会受到车声的干扰。我回台湾常常第一个感觉是很吵，因为摩托车跟车子的声音往往是一个络绎不绝。然后再来是你会有很宽阔的环境可以散步，开车一个小时可能就有大山。说到车声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搬回台湾之后其实过得蛮开心的，他们觉得台湾的生活比较适合他们，出了一件事情就是车声。因为他们的小孩在美国算是蛮受控的，就回台湾之后就常常变得很闹，那他觉得原因就是因为车声。因为不管是回到家里还是去上学的路上，那个喇叭声就是叭叭叭络绎不绝，然后还有很多引擎的声音。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台湾的房子水泥的居多，然后巷弄又比较窄，所以一台车经过那个回声真的是很大、欸、在美国你不会觉得车声那么大啊。还有因为台湾汽车厂比较老啦，这个可能也有差，所以他们觉得最不适应的事情之一真的就是噪音。
对啊，像我另外一个不适应的东西是空气。我从小到大就是鼻子过敏，每天早上都是疯狂的打喷嚏，然后可能一个早上就要用掉大概五六张卫生纸。但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第一天来美国，隔天早上醒来，我一个喷嚏都没有打，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除非感冒或是就是家里就是灰尘特别的多的时候我才会打喷嚏，要不然那个空气真的是差太多了，超神奇。
这个主要是湿度的问题啦，因为美国空气就比较干燥，你就比较不容易有那些尘螨那一类的，这个的确是有差。其实这也是我妈妈希望我留在美国的原因之一。我爸爸妈妈对我留在美国的态度差蛮多的，我爸很希望我回台湾，但是我妈妈就有一种你在美国过得比较开心你就不要回来了吧的那个心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担心我回台湾会死于鼻咽癌。没有，我是认真的，我是认真，因为我曾祖母就是因为鼻咽癌过世的，然后我们全家都有这个鼻子过敏的问题。我在台湾就是一直不断的擤鼻涕，而且可能小时候就是比较不注重吧，不断的擤鼻涕，然后因为会鼻塞又去挖鼻孔，那时候就还很小，所以我整个鼻黏膜都非常的薄，所以我现在很容易流鼻血就是因为这样啊。那我妈看我到美国之后因为我比较不会过敏，她就一直觉得我留在美国应该会比较长寿。那除了污染跟噪音之外，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大自然的话，住在美国西岸是非常棒的，因为你开车一个小时就会有非常壮阔的山景，数不尽的山路可以爬，离海边也不是太远，不管你是要山要水都有很多地方可以享受的感觉，而且通常人烟非常稀少。台湾的风景也是很漂亮，但人就多了一些啊。但相对的台湾的生活也比较方便嘛，有很丰富的城市生活，很多元的店铺可以去，这个就是美国远远比不上的。
我觉得像是什么餐厅的这个多元性美国会我觉得比较高一点吧，没有吗？
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耶，就是美国的多元性是因为有多元族群，所以你可以吃到很道地的各种异国料理。如果你本身是喜欢尝试新鲜食物种类的人的话，你会觉得蛮开心的。
大概就是我。
对，你的确很不喜欢固定吃同一个国家的料理，每个礼拜都想要有变化，
热爱点就是自己看不懂的东西，
所以就超级容易踩雷的啊，容易点到一些奇怪的物体。但我觉得亚洲的软实力是比较强的，就是比较会做那些漂亮的咖啡店啊甜点店。就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理想的生活就是要三不五时的去一些漂亮的店打卡，这样的人你活在美国会非常痛苦。首先美国漂亮的店就比较少，再来是他们真的制作的概念比较粗糙啦，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漂亮精致的感觉。大城市里面可能有，但我觉得可能要到纽约这种真的很大的城市，西岸的大城市们我觉得都没有什么这种店，多半都是有一点 hippie style。那再来我们就聊一下留在美国的优缺点。我们发了限动之后意外的问的人很多耶，通常分成以下几个啦。首先第一个是是不是真的能够赚很多钱存很多钱，对工作职涯上是否比较好。这一题啊我觉得非常看你是念什么产业的。首先第一个大家要知道的是念博士通常是不用花钱的。前阵子有些人在说在美国生活必须要家里有矿才能够移民，这个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我家就是属于没有什么矿的人。
对啊，是有矿是什么意思？
哦，就前阵子有一些网红被酸说一定是家里面很有钱才能够移民来美国。
哦，所以有矿是家里
很有钱。对对对，家里有很多钱可以挖的意思。哦，可是其实像我家就是没有给我太多钱的，他们有给我一点钱让我生活的比较舒服啦。可是在美国念博士呢是学校出钱付你的学费，他还会每个月给你生活费。我们当时每个月拿到大概是7万台币左右，在乡下学校就是勉强够活着，这样
也没有到全部都不用花钱啊，就是有很大的机率你可以有学校的 stipend 跟奖学金之类的。
对啊，很看你有没有申请到奖学金，但高几率你是可以不用付什么钱就留在美国然后取得一个美国的就业机会。这点其实我觉得是很佩服美国的，因为代表他们花了很多资源投注在外国的人才上面啊。那这些人也不是百分之百都会留下来，可是我觉得美国就是有比较这种广纳百川的mindset， 所以才会吸引各国人才来这边吧，加上他们的科学环境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令我佩服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可以发 stipend 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大学部的学费很贵。
对啦，有大量的大学生养我们这些博士生，而且说实在博士生活真的是蛮苦的，你虽然有钱但也没那么有钱，所以你会过着美国平民的生活，是真的平民，因为我们那时候缴税都是可以退税的，因为符合贫穷线以下。 只是一个台湾大学毕业生来说，我觉得来美国念博士还是很不错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对自己的人生方向还没有想得非常清楚，所以你可以继续当五年的学生，慢慢想一下你到底要做什么，但同时你有薪水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基本维持啦，有时候可能还是会需要家里面帮一点，但基本上你不需要跟家里面拿钱，然后你可以得到一个学历，看看国外的人是怎么生活，开拓自己的眼界。
而且如果你觉得不念博士不适合的话，通常都可以直接 quit 拿一个 master 走人。
对，你的老板会非常不爽，但他没有办法拿你怎么样。我就认识好几个是他们念了两年硕士学位拿到就直接 quit， 等于省了好几百万的硕士学费，
真的超爽。
那有一点命啊，我只能这么说。
Well
是有一点半途而废跟就是毁坏契约的这个意味在。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不行，我还是很注重我发出去的承诺的，我个人不太喜欢这样，但这样做的人的确也没有那么少，没有错。那至于是不是很能够赚钱跟存钱哦，这个真的太看产业了，很不好说，很看你的产业平均薪资是多少，然后还有这个产业必须要住在哪里。以工程师来说，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很不错的。你如果是在湾区，湾区现在软体工程师的薪水有博士学位的话，30万到50万美元应该没有很少见，甚至有听过有人更高的，不过那通常要工作几年啦。只是湾区的房价也很高嘛，所以你的居住成本是很高的，只是你如果咬牙买了房子，等你卖掉的时候大概也涨了很多，那你本身薪水大概也存了不少。所以我的确认识蛮多人，他们在加州打拼，心里就是想说我做个10年我可以搬去其他地方退休，加州一栋房子卖掉可以在其他地方买个3栋5栋，这辈子当包租婆就再也不用工作了呢。那如果是半导体产业的话，薪水当然是没有软体那么高啦，但有个10几20万还算是正常，特别是在我们乡下地方，生活费没有加州那么的贵，所以日子还算是可以过得蛮舒服的，存钱的速度也不慢哦。
我不知道就是没有办法知道，譬如说跟我的同学比存钱速度到底是怎么样，虽然理论上好像表面上应该是2-3倍差不多，但是我觉得生活的 cost 也就是2-3倍
哦，这是真的不好说，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在竹科嘛，如果早早就买房，房价不是个问题的话，台湾的生活费真的低很多欸，所以他们那种存钱的速度感觉都蛮快的啊。特别像我听说几个同学手上都有好几栋台湾的房产，我们一栋都买不起。
对啊，所以我常常会看到在 PTE 上啊或是 Dcard 上面，就是有人会问说啊，我现在公司有一个机会，我想要去美国，然后我就是东算西算，然后他就会开始吵成一团，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人会觉得以我的经验就是美国就是好，以我的经验就是台湾就是好，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难说，其实
很难说，
我觉得真的是体验过才知道，
是真的很难说。但的确如果你已经在台湾工作好几年，有妻有小，这种人我就会劝你要出来前要想清楚，因为在台湾带小孩真的是有比较容易一点，在美国你要自己做的事情多很多这样，再加上如果你一个人来美国工作，太太也不见得能够找到另外一份工作，然后两个人生活会有很大的变化，那个真的就不好说。另外产业是真的影响很大啦，像我之前有邻居想要出来念生物方面相关的学系，觉得这样会比较赚到钱，我就有认真的劝他三思，因为生物方面的产业呢，聘请的员工不是那么多，多半只聘请有美国籍的人，即使你很幸运可以找到工作，薪水不见得高，但都在生活费很高的城市，比方波士顿美国湾区，所以要花很多生活钱，薪水却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你就会很容易存不到钱，就是靠一股热诚在撑吧。我的确也认识蛮多人是这样的，就是真的对生物产业很有爱，想要来美国做研究，这样对他的学术发展比较好，这个角度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以金钱的角度考量就真的不太划算。另外很多人问的是底层有没有比较容易在美国翻身呢？我觉得这个是有的，首先台湾的底层的薪水跟美国底层的薪水完全不一样，我们这边的底层也是要看什么底层的哈。如果是那种清洁工的话，在台湾跟美国的确都蛮苦的，但如果你本身是有一技之长，比方说你会修房子盖房子，这一类的人在美国的薪水其实是可以非常高的哦。水电工在美国薪水就超高，裁缝也是。你觉得底层在美国会比较容易生活吗？
我觉得会，但是他们要怎么样就是留下来好像就是个问题，你要怎么样得到 Visa 等的批准，
嗯，这倒是真的，因为如果你有美国的学位的话，你会取得一个学生工作签吧，那你工作了几年自然就能换成工作签，然后就能换成绿卡，一切都是非常顺畅的。
我觉得不一定，真的是因为我们的产业很蛮，就是发绿卡蛮顺畅的，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是啦，我们的产业的确是比较幸运，但是跟其他非技术移民比起来绝对是比较容易的嘛。那你如果本身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就会非常困难。我比较听过的是中绿卡乐透的，或者是家人就在美国，那想办法办一些移亲的。除此之外，没有一技之长的人要来美国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耶。不过我觉得因为美国现在缺工非常严重，也许这个会改变也不一定。像他们现在医疗人员就很缺啊，其实他们护士已经缺了好几十年了啦，而且美国的护士的薪水还有工作待遇都远高于台湾哦。所以像之前有一些护士朋友的确有认真考虑要移民来美国，不过英文要够好就是。那至于工作职涯的发展，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啦，我不觉得说你在美国会一定爬得比较高，因为也是有所谓玻璃天花板嘛。作为一个移民，你要在工作上有所突出表现，要付出比常人更大的努力，我觉得这是事实。但我觉得美国的工作环境的确是比台湾好的，至少就请假的氛围啊，尊重你私生活的程度啊，就我周遭朋友听说美国这点是好太多了啦。
对啊，遇到就是比较可以沟通的老板几率也是比较高一点。
而且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可能没办法做副业吧。
应该是不可能吧，下班的时候应该都已经八九点了吧。
对啊，可能真的就太累。顺便跟大家提一下，我公司的老板们都是知道我有在做副业的，这是符合我们公司的规范的，因为我做的副业并没有跟公司的利益有直接冲突，所以公司是允许的，只要不影响我上班的工作表现就可以。
显然是完全没有影响你的工作表现啊，最近是不是又升职了？
对，我老板对我蛮满意的，他反而有点害怕我因为副业做太好而辞职，听说我没有意思要辞职之后他就放心了。那很多人问退休福利跟健保方面，这个的确是要考虑啊，毕竟我们住在这边也不是只有工作跟吃饭，但健保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们之前出过另外一个 podcast， 大家可能要去那边听。大体上就是，如果你公司的福利好，健保不是个问题；如果没有公司的健保，就的确可能是个问题，要有很多钱才有办法解决。那至于退休的话，我觉得美国的退休多半人都是照 401k 吧，就是自己存的退休金。 401k 的意思就是呢，你每个月会放一点钱进去，你的公司可能也会帮你放一点，那这个退休账户是跟着你走的，不管你换去哪一个公司，退休账户都是跟着你。退休账户里面的钱你不能够领出来，但是可以做一些股票投资，等到你65岁之后慢慢把它领出来，就不用付罚金了。所以我觉得美国人的退休是蛮照你个人的财务规划吧，你如果没有留下足够的退休金，退休后就会蛮辛苦的。那这个在美国的确慢慢变成一个问题哈，因为美国这几年的物价房价也是飙涨蛮多的，所以有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没有存到足够的退休金，就可能变成一辈子没有办法退休。那这个对美国人来讲是有一点绝望的，虽然我觉得好像没有到欧洲人那么绝望，欧洲人真的很在乎要早早的退休去享受人生，我觉得美国人可能没有到那么的在意，可能毕竟生活的压力比较大了。如果太早退休的话可能真的会没钱，但其实我现在觉得在美国退休后要做一些工作好像没有那么的困难耶，像很多店员也都是老人家呀，或者你也可以做一些买菜的帮手什么之类，就有一些弹性的工作可以做吧。比较麻烦的是退休后大概就没有公司提供的健保，所以必须要自己购买健保，这个就很看个人财力了。
我自己是认识很多长辈朋友都是回台湾退休啦，
啊，因为回台湾的确是便宜很多啊。
对啊，就带着美国的资产然后回台湾退休。
我们自己也很有可能是回台湾退休的。顺带一提呢，我们台湾的健保费都是一直有持续在缴的哈，我们只有在学生时代真的很穷的时候停过一下下，我们现在都是一直持续的缴下去，希望台湾的健保长长久久，可以让我们之后回去退休使用。
哎，我觉得说不定以后就是在台湾就是退休的 cost 也是一样上来，
这也是蛮有可能的，
到时候就差不多了。那我觉得很难说，而且我觉得不见得会回台湾退休，我觉得现在的时局变化太快了，很难说。
你这样说也是啦，而且我也是有认识在美国退休的人，在美国退休主要的考虑大概会是离小孩比较近吧，毕竟还是希望跟自己的小孩近一点，然后可以看到自己的孙子们。而且你如果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回台湾很容易有一定程度的不适应，这个大家应该是可以谅解的吧。但台湾的生活，特别城市的生活，真的是比美国方便很多。我回南投退休的话应该是没有比较方便就医也没有比较方便啦，各方面都反而变麻烦了。另外很多人问的就是治安是否很不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流浪汉，这个我想可以理解大家的担忧啦，毕竟新闻上看起来是蛮可怕的。可是我必须要说，新闻上的报道往往都是夸大的，如果你只看台湾的社会版没有活在台湾的话，你大概也会看到台湾有各式各样的犯罪案件吧，会觉得台湾很不安全。其实我们一般生活在美国，我没有觉得不安全这也是因为我生活的区多半都蛮平安的，就住宅区几乎都只有邻居吧，也没有什么外人会进来，所以邻里之间的关系其实也还不错。
我觉得就是对啊，就像你说的，因为我们是住在 suburb， 就是以住宅区为主的地区，所以比较不会有流浪汉。我觉得流浪汉很多的这个观感，除了因为就是新闻常常报或是媒体常常报以外，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去玩的时候都是去一些大城市，比如说你就走在西雅图或是旧金山的街头，你就觉得哦，为什么到处都是流浪汉，因为那就是流浪汉聚集的地方。
哦，因为美国流浪汉在疫情之后真的变得非常的严重，大家可以想象疫情前呢，有很多人就是靠在城市里面当服务生啊，或者做一些比较基层的服务业为生的嘛。但疫情的时候，这些餐厅都关了，超市可能也没有什么人去了，所以工作机会大幅的减少，可是城市里面的生活费还是很高啊。然后美国的社会安全网又做得很不好吧，所以会突然之间你就没有工作来源，很容易就变成没有家可以住，这个问题在疫情间真的非常的严重。那现在就我看来呢，波特兰的城市是有在复苏的，就人都已经回流的差不多了，流浪汉也开始减少了，但还是比疫情前多。但像西雅图、旧金山这类地方听说就非常的严重，这个是会有一点恶性循环的。因为如果流浪汉很多，有钱的人就不愿意去那边消费，你去那边就不开心嘛，闻到很多人类排泄物的味道，然后很多流浪汉走在路上就是整个市容都很臭，那有钱人不愿意去市区消费，就变成市区的商家很难营业下去，市区的店租又贵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只好把店关起来，那店关了之后又更少人去了，所以就一切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其实我觉得西雅图市中心跟旧金山市中心现在就是有一点这样，就其实蛮伤心的，曾经都是非常好的城市。但我觉得在美国生活，与其说治安不好，不如说你要很担心路人拿出枪来不奇怪这件事情吧。毕竟在美国拥枪是合法的，我的确知道有一些人，女生一个妈妈，她的手提包里面就会放着一把枪防身，是可能不会拿出来啦，可是就是可能跟路人之间争执的时候，对方如果一个北宋拿出枪来，的确不是太意外的事情。像之前就有一些什么炸鸡店排队，然后双方有一些口角，就有人突然之间很冲动的把枪拿出来啊。其实我觉得有枪这件事情的确是造成美国的一些伤害率、犯罪率变高了，因为美国人又很喜欢喝酒嘛，你酒后吵架冲动的时候想把枪拿出来也不是太令人奇怪的事情吧。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像最近 school shooting 真的是越来越频繁，你送小孩上学就是都要提心吊胆，就是会不会 something will happen。
哦，这个真的是我最多朋友提的。另外很多人问的就是小孩受教育的问题，就是坦白说美国小孩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啊，我觉得远低于台湾学生学到的量，但是我觉得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非常优秀的学者。我觉得这是因为美国人的教育过程中比较讲究自发性跟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这跟台湾填鸭式的教育还蛮不一样的，就美国比较注重小孩子自己的兴趣。对，我去念博士的那些美国同学啊，多半你都感觉出来他们是真的对这个科学有强烈的热忱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跟很多这种台湾留学生出来就是傻傻的来念的那个感觉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他们很多大学生也很有想法，大一就知道自己毕业之后想要干嘛，然后一切都是朝那个职涯规划发展。相较之下，我就觉得台湾大学生比较懵懵懂懂，好像是考试的分数到了我就去念这个科系，我也不懂为什么念这个科系，毕业之后做的工作跟我这个科系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我觉得对生涯发展这方面美国的确是做得比较好的。
我觉得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实习的环境美国好得非常多
啊，这是真的。
对啊，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念博士的时候，就常常会带大学生嘛，你都会知道他们，就是像我们就常当助教啊，我们就会跟他们哈拉几句，说，哎，你的暑假干嘛？你的 winter vacation 做什么啊？他们通常大一般大部分的得到的答案就是去 co-op 或是去 intern， 就是去公司工作。但是因为他们在公司里面，他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工作，而不是帮大家就是倒倒茶水啊、倒倒咖啡，然后影印东西这种事情。我之前有听过一些就是台湾的学弟妹抱怨，就是说，哦，他们在台湾的企业去实习，他们就是拿一个就是比较少少的薪水，然后就是去做一个有点像助理的工作，所以其实他们没有真正学到就是工程师的东西。但是像我自己在跟美国的大学生，我们就是 TA 的学生，他们其实都有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因为美国公司很敢花钱让他们做，美国公司是把它当做一个便宜的人才招募的这个计划当在经营，而不是就是觉得他们是一个花费。
我觉得这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因为美国大部分的大学暑假有四个月，你招一个大学生进来两个月你能让他干嘛？的确是只能饮饮倒倒茶水啊。但是四个月的话，你就会觉得我花一个月训练我还可以用他三个月，就有稍微划算一点。
好像有道理，是因为学期就是这个时间制的问题。
没错，另外也是因为美国的大学生通常比较缺钱，因为他们的大学学费教育非常贵，很多人都是背学贷来上学的，所以有机会赚钱他们会非常感激。也因为大学学费非常贵，他们其实不太能够忍受像台湾大学生那样浑浑噩噩的生活。我为什么要花好几百万台币的价钱来一个大学里面浑浑噩噩？我必须要把握我在这边的每一刻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大学生的积极程度是很不一样的。但就是因为他们有实习，社会化的真的比较早，不像很多台湾大学生都是差不多大四才开始想我这辈子要做什么工作，然后对社会都很懵懵懂懂。美国学生很早就知道社会是怎么运作的，
像我大学的时候都还在玩社团，现在想好
像真的蛮浪费时间，
的确是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是 what if。 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状况，就像我回台湾的时候就跟很多教授聊过，真的台湾实习的风气，至少我觉得以化工来说真的是没有
太难带了啦。我觉得这是美国的大学教育，我觉得美国大学教育的确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你要讲小孩子的话就不见得了。首先他们小孩子学的东西的确没有很多，可是他们要录取大学必须要有很多才艺，这就是为什么中产以上的美国家庭通常都花非常大量的时间跟金钱送小孩去补各式各样的补习班。而且就是因为学校里面教的少，课后的教育反而变得很重要。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产家庭其实都只会有一个人工作，因为另外一个人必须要全心的辅佐孩子，才有可能让他们有好的学校可以念。很多人都以为美国的小孩过得快快乐乐，没有什么学习压力，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论述啊。他们的压力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台湾的压力是你考试一定要考得很好，美国的压力是你必须要十项全能你才有可能进到好学校，一定要有一些特殊的才艺才会比较容易啦。不同种类的卷，对，还是都蛮辛苦的。但我听大部分的朋友担心的点真的就是怕小孩今天去上学变成一具尸体回来。
哇，这个剧情急转直下，
因为美国的校园枪击真的太多了。我记得我前两天查好像去年就有600多件的 mass shooting 嘛，因为美国永枪合法嘛，而且很多人一直不愿意让永枪受到限制，甚至允许大家买那种摆明是机关枪的东西。说实在我不是很确定除了要去 mass shooting 之外什么时候会用到机关枪啊。你如果只是要防卫宵小的话有需要用到机关枪吗？但因为美国这种重武器是合法的，所以你很难避免有一两个人因为对社会有所不满而跑到学校里面去杀小孩，甚至有一些不是那个学校的学生的确很多是因为在那个学校里面受到霸凌，对自己的同学有所不满，然后想办法拿到枪之后就去学校。但也有很多是他就是对这个社会不满，他想要让很多人都跟他一样很痛苦，所以他就去小学里面杀小孩。美国的学校小学一年级还二年级就要受那种枪击训练，如果今天有枪手跑进学校来我们该怎么办的这种训练，这个大家在台湾可以想象吗？
对啊，即使是小学我觉得各基层学校都要啊。我觉得我在念博士这几年应该15次应该有吧，就是各式的枪击训练，就是而且每次都不太一样，就是他们就是每次就说有的时候就说啊你要锁门，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说啊你要就是
逃跑的时候
到底要怎样，
逃跑的时候要跑 Z 字形比较不容易被打到。另外很严重的就是毒品问题，美国毒品渗入校园的时间非常早，可能在大概台湾的小五小六就会有这个问题了吧。所以美国很多人在挑学校的时候就是很在意有没有毒品 泛滥的问题。
真的假的？这个我不知道，有毒品会再出现在就是小学哦。
会啊，因为他就是很容易高年级的学生带进来啊，然后而且就会学长传学弟啊，然后小孩子不见得跟你讲这些事情啊，所以大家就会很担心小孩会染上毒品这样。那如果再更小一点，托婴托育这方面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啦，我觉得有小孩的朋友多半觉得在台湾的生活容易一点，因为人力资源比较便宜，你比较容易找到人帮你打扫做饭带小孩。如果一样是半导体产业，薪水没有差到那么的大的话，有小孩的人在台湾生活很可能是比较轻松的。但如果是独生的人，多半会觉得在美国生活比较轻松，因为大家想想啊，那些什么苹果电脑啊， Nike 的衣服啊，一些轻奢侈品很多都是在美国比较便宜，房子也是美国比较便宜啊，然后你在美国的薪水又比较高，所以如果你单身不用养小孩，不需要人力帮你做家事的话，很有可能在美国生活会比较开心。可是一旦有了孩子需要帮手，这个时候回台湾可能就开心很多了，而且还会有父母的帮忙。那最后是很多人问是否容易融入当地生活，我觉得这个真的也很看人的个性、欸、还有看你在哪。
对，我觉得是看你在哪。
如果在一些乡下地区，我坦白说种族歧视是蛮严重的。
我觉得也不用到歧视，就是你 if you are the only Asian in a 100 mile radius。
对，我有朋友他真的就是方圆百里内唯一一个亚洲人，所以他不管去哪里会被人家盯着看，就不见得是一个恶意的看，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哇没看过这个人种的人，然后他们就一直盯着你，那这样你要融入当地生活当然就有比较困难一点嘛。那再加上我觉得乡下人通常比较有那个 American Pride，就是他们对于他们美国的生活模式是很有荣誉感的，所以他会觉得你一个外国人来到我这里，你就是应该要学习我美国的文化，融入我当地的生活。在这样的地区，如果要交到当地的朋友，就真的很需要美国化，你必须要各种行事作风看起来都像是一个美国人，比较容易交到朋友。
对啊，就是过他们的节日，然后吃他们的食物，然后做他们就是会做的事情，比如 barbecue 啊这种，就是你日常的生活要act like an American，
连那个讲话语气都有点像吧，就是 Hey Jack。
对啊，就是其实这个气下就是你聊天的风格就是也是蛮，
连讲的笑话啊话题啊什么都要很美国话才行。但如果是在西岸这边的话，因为外国移民非常的多，所以你要找到跟自己类似背景的人，或是不同国家但一样是移民的人应该蛮多的，所以你不会觉得朋友少，
完全就可以自己生活在自己原本国家的泡泡之中。
对，你可以完全过一个活在台湾般的感觉，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即使你想要交美国朋友的话，就我的感觉啦，西岸的美国人他们其实对亚洲文化多半都蛮 open minded 的，甚至有很多美国人是想要体验的，所以你可以完全呈现一个做自己，说哎，我就是个移民啊，我没有意思要融入你们美国的文化哦。即使是这样子，还是会有很美国人觉得好有趣哦，好想跟你做朋友，认识一下你的文化，这样的人我觉得是比较多的。
对啊，像我上次我们 team 就是自己有点小聚，然后大家 parlock， 然后一个白人就他是从 Michigan 来的，他就说我要做麻婆豆腐。我说哇 OK， 西岸果然是比较就是种族熔炉的感觉。
我觉得光从在餐厅的态度上就很不一样吧，像在密西根的中国餐馆多半都是会提供叉子，那边的美国人会觉得你给他筷子他觉得很美颂，他不会用。可是在西岸我遇到多数的美国人是你给他叉子他会生气，他会觉得你看不起我吗？你觉得我不会用筷子这么没有文化吗？就那个态度就真的很不一样。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台湾的低薪环境好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在说台湾比美国好的时候啊，很大一部分都会讲到生活成本，便宜的食物，便宜的劳力，便宜的医疗，可负担的健保。我的确很享受台湾这些事情啊，但也要坦白说，这是因为台湾的基层劳力被压榨。在美国呢，很多基层的服务薪水其实是很不错的，可是在台湾他们往往都是领很低很低的薪水，这样才有办法提供便宜的食物。这个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改善。
你为什么觉得很不容易改善？
我觉得这是台湾消费者习惯的问题，就是在美国我们什么时候会出去吃饭？想要享受的时候，所以我们往往愿意付更高的价钱去享受这些服务生的服务。但是在台湾很多人就是不想煮饭吧，所以想要一个快速方便的食物，这时候低薪的东西当然就会比较有吸引力啊。可是如果你食物成本就是在那里，你东西又要卖得很便宜，那你怎么可能给 给劳工太多的薪水，你大概薪水也是上不来啊。
哦，所以你觉得就是市场机制不会 kick in， 就并不会因为太低薪然后人力减少然后强迫雇主把工资提高这样。
我觉得这个市场机制还要非常久，简单说就是台湾愿意花大价钱买食物的人不够多，然后低薪的人力不够少。因为什么时候薪水会提升，就是你没有人要做这个工作，然后真的很多人需要请这样的人才，这个时候老板们才会把薪水提高嘛。如果他可以用低薪就请到他要的人，他不太可能去提高薪水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在台湾的确是稍微有所改善的，因为台湾现在少子化，人力的确开始是一个问题，再加上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做这些低薪的工作。台湾新闻都很喜欢讲说什么年轻人吃不了苦，我觉得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是年轻人学聪明。你如果在一个小吃店里面打下手当店员，你可以有什么样的出路？你最高就是当到那个店的店长吧，可是如果你又不是连锁店的话，你根本也没有什么店长的机会啊。所以低薪的服务人员往往是一个没有什么升迁机会的工作，可是这个年代我会觉得投资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我如果去一个电商公司，薪水假设只有小吃店的一半，可是我可以学到这个电商如何运作的啊。也许我工作几年我就自己出来当电商老板的啊，那我这个工作的前瞻性其实是远远大于小吃店的嘛，所以我可能会愿意为了这个前瞻性去电商公司工作而不去做小吃店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新闻常常把问题简化成说啊，薪水不够高啦，年轻人不愿意吃苦啊，我觉得都太天真了。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些低薪的工作没有什么吸引力去吸引人家来做，除非你真的找不到其他选择。那说难听一点，就是台湾现在低薪人力还不够少，所以小吃店老板们开这样的薪水还是可以请到差不多的人的。那虽然他们会抱怨说找不到人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大致上还是可以维持。不过台湾餐厅开始缺工的确也是事实，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发展的倾向是什么？自动化。像日本现在就是这样啊，日本也是小孩子变得很少嘛，年轻人力没有了，所以他们换成什么自动贩卖机，然后票券你可能都是用贩卖机点，或者现在都用手机 app， 你就不用那些店员来帮你点餐啊，你手机 app 点一点，然后自己走去取餐，就变成你只需要厨房的人力，你人力成本可以大幅降低嘛。另外我觉得一个可能的走向就是预制菜，就是现在很多餐厅里面卖的其实都是冷冻食品了，因为冷冻食品代表什么？你厨房里面不用那么多人，你食物的品质会比较稳定，你食物的成本会比较低。所以如果你的客群也多半只是一些想要饱餐一顿的人，他可能对食物是不是现做的那个要求也没那么高嘛，这个时候你卖冷冻食品就好啦，也没有必要卖那么多现做的东西。就我觉得餐厅还是有很多方法去减低他们人力的需求的，我觉得这可能会比基层服务业的薪水提高还要更快发生。
这样子讲，我仔细想想，你觉得会不会大家会这么依赖别人来服务你，是因为自己的工时太长？
是，所以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就台湾应该说整个亚洲大概上都很习惯加班到很晚的生活，所以你没有什么时间照顾自己，所以你就会需要别人提供这些廉价的服务来帮助你维持自己的生活。可是廉价的服务就代表这些人也没有办法赚到太高的薪水，所以整个市场是没有办法往高薪的方向向推动的。那台湾现在的状况就是只有电子业非常高薪嘛，基层的服务业跟餐饮业就是没有那么多薪水，而且也涨不上去。像在台湾做饭店的薪水也非常低啊，你如果去其他国家的饭店业，薪水哪有那么低啊？
感觉真的是很看产业，
很看产业跟看整个文化啦。像前阵子我看到台湾一个新闻，我觉得好没有道理哦。台湾现在大家不都抱怨旅游的时候饭店很贵吗？台湾的饭店都比国外贵不知道多少，穷到只能出国玩，有没有？那我就看了一个公视的新闻专访吧，这些饭店业者就说啊，我们必须把房价定得这么高，是因为我们招不到清洁人员。假设我有100个房间，但是疫情过后我招到的清洁人员只能少50间，所以我就只有50个房间可以卖，可是我整个饭店的营运成本还是在啊，所以我就只好把这50个房间的房价提高，这样才能够维持我整个饭店的运作。我看到这时候我就觉得，好，我大概理解你的难处了，可是总觉得好像逻辑哪里不太对。如果提高打扫人员的薪水，不就可以比较容易招到打扫人员，你就有100个房间可以卖了吗？这样没有比较容易吗？我真的很困惑耶。另外我觉得就是台湾的政府保护机制吧，美国是非常尊重自由市场的哈，政府不在看到极度的乱象之前原则上不干预。这个就以多数台湾人来讲可能会觉得有点太混乱了，可是美国人是以他们的自由机制自豪的，就他们觉得我们就是这么的自由才可以有这么强盛的国家这样。那为什么我觉得台湾政府的干预会让薪水涨不上来啊？我觉得是保姆业。台湾可能为了要刺激生育率，是 是有去规范保姆的价钱不能够太高的，就是有一些营运规范啦。可是台湾现在劳力就是不够啊，你如果保姆的薪水上不来，谁要去当保姆，对不对？特别是我觉得以高薪的收入族群而言，他们很可能愿意为了找到好的保姆付更多的钱。就我会觉得市场的机制如果再更开放一点，你任何一个行业的人都有机会拿到高薪的话，这些基层的服务业就会比较容易招到人。我们都说行行出状元嘛，如果我们政府去规范说你每一行就是最多只能拿到多少钱，那谁要去做这一行？当然是要那一行做得好的人可以得到比较高的薪水才会有吸引力啊。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了。结束之前我们可以聊一下我们那个 IVF 那一集，因为我有提到说我的确是不怎么爱小孩的人哦，总是多少会有一些道德磨人呢，
感觉要延上了，呵呵。
是也没有，因为多数人其实是可以认同我的心情的。你的小孩都还没有出生，你怎么有办法说你爱他？如果你可以说你爱一个还不存在的人，那你爱的难道不是一个幻象吗？我觉得这个社会对很多父母的道德要求已经有点过度了吧，总是说你当父母的就是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怎样，造成更多人对小孩这件事情有所恐惧。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现象啦，我会觉得大家应该要能够体谅说当父母真的是蛮困难的，大家把你的困难处说出来彼此分享，我觉得其实是会比较好的。不过最让我意外的是那一集上了之后，我收到超级超级多资讯，多半都是说他跟我的想法很类似，可是他们不敢说出来，就是觉得社会上对父母特别对母亲有太多圣母般的期待，觉得你一定要充满了大爱，愿意牺牲奉献燃烧自己才可以当妈妈，所以对于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心情他们会很不敢分享，甚至他们明明已经为小孩牺牲很多了，可是就会不断自我怀疑说我是不是还不够牺牲，我是不是还不够爱我的孩子，这样我的孩子是不是很可怜。我是真的觉得大家不用对彼此有这么多的道德约束啦，跟爱不爱比起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小孩负责任吧。也是有很多人说自己很爱宠物就最后还是弃养，我觉得负责任是比爱不爱的还要重要了。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是阿奇，
我是奇奴 AKA 常青人，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